中讯之声。许多见证人，
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还有许多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既然这样，就应该放下重担，脱离罪的缠累，忍耐着，满怀信心，奔跑前面的路程。
使徒保罗有一句名言：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向您介绍一位身体健康状况和他的工作生活完全不符合常规的人。他原本健康、积极、快乐，高中时代罹患的一场病夺走了他一切的梦想，日夜承受着病痛侵蚀的苦楚。他克服了日渐起形、僵硬、举搂、萎缩的身躯，凭着一股对生命的执着与信心，终于为自己走出一条路。这三个字念起来，乍听之下好像是于立正，若再照着字面解释，给人联想似乎应该是那位魁梧壮健、顶天立地的彪形大汉。那三个字仿佛就是他对人宣告：我是个扬手挺胸的英雄好汉。但是正的外表却是叫人惊讶的，他的身高不及中国人所谓的七尺之躯，双眼也无法水平直视。由于长期与病痛搏斗，他的全身骨骼已日渐僵化变形，他的头部都无法灵活地转动运用，必须吃力向上仰，弓弯着背。一般人认为享受的坐卧，对他而言都成了一项痛苦的折磨。一旦走起路来，他更必须杵着拐杖才能顺利地步步前行。不单凭着外貌而言，于理正应该是属于那种急需需社会关怀、帮助、怜悯的残障者。然而叫人意外的是，他就是如此拄着拐杖担任了六年中学校长，如今还担任伊甸残障福利基金会总干事的人。他每天工作的时间超过8小时，除了时常应邀到各地演讲，推介伊甸残障福利基金会，举办各种活动，策划工作方针以外，甚至晚上还抽空参加辅导工作人员训练班，忙碌的一点也不像他外表那么般的令人担心。伊甸残障福利基金会是女作家杏林子创办的，是专为身体有残缺的人服务。他从一开始，于理正就投身参加这个机构，整天为着残障朋友奔波，热心的就像一个当仁不让的侠客。然而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头不能弯，腰不能直，连和人讲句话也都无法平视对方，他又凭着什么 来担当这项总干事的事务呢？事实上，于米正也是经过长期的熬炼才有今天的，隐藏在他背后的是一股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江苏扬州人，父亲是教育家，正是那种秉持中国文人固有气质的儒者，来台后一手创办了乔治中学。于米正一贯继承了父亲那股南方雅士的风范与气度，在考进建国中学后，他活跃于学校社团活动。不幸的是，高一下学期开始，他发现右腿关节有异，时常莫名的呈现红肿、剧痛。几经检查，医生猜测可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当时一般人对这种病所知无多，连于米正自己也不知道，他的未来将在永不止息的痛苦中挣扎，甚至于终身行动不便。
我一直以为吃药可以慢慢痊愈，根本不曾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可是升上高二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他每天必须靠计程车接送上下课，外表上他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走路开始成为他一项吃力的苦差事。他走路的姿势滑稽古怪，每次好不容易迈开脚步前进两步，马上又会不自主地退后一步，摇摇晃晃的，往往一段路走下来，他全身上下早就被汗水所湿透。医生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自他的膝盖里抽出70cc 左右的液体，他的膝盖疼痛的不能灵活转动。为了忍受痛苦，于米正连书也没有办法安心的去念。高三毕业的时候，于米正有3科不及格，要不是老师看他平日表现不错，让他勉强及格，恐怕他也毕不了业。那年夏天，程度还不错的于李正考上中兴大学应用数学系。随着病痛带来的煎熬，他的生活简直就像在药堆中度过的。因着本身身体虚弱，也不免精神受了不少的挫折，情绪起伏不定。除了吃药打针，于米正的大学生活的开始几乎都是在电影院中耗尽，借着电影中的人物，长期压在胸中的郁闷不平的情绪才少得解除，挫折的情感也则着一点的转移。可是一旦电影结束，他整个人又顿然落入一片茫然虚空中。大一下学期，有一天他计划去看电影，突然天上雷声大作，下起雨来。为了躲雨，于米正正狼狈的又跑又躲，奔到一个廊子下。站稳后，他定睛一看，才发现自己居然站在教会的门口。教会对他而言一点也不陌生，早在高中时代他就和教会略有接触。他十分羡慕那些基督徒同学们，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欢乐愉快以致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只是那些扎实的满足感与不变的喜乐 他一直都不曾拥有过。他探头向里面张望，看见一群年轻人正高兴地练唱，悠扬柔美的诗歌声音吸引着他，他忍不住一步步地迈进教堂，和那群年轻人打成一片。从此以后，他就很少再去看电影了，他所有空闲几乎都是在教会里度过的。他终于也得着那份他羡慕已久的喜乐与满足。
后来我在一个夏令营中领悟到自己原来是一个罪人，需要上帝永远的新生命。于是我认真地选择了信仰耶稣基督。
从那个时候起，于伟正的生命改变了，他变得较以往开朗、乐观、诙谐，但是他的病况却日趋严重。到了大四，若不是靠着拐杖，他已经无法步行，他的身体开始出现明朗的变化，全身的骨络，特别是大的关节，越来越有不正常的结合，以至于连身高都逐渐的萎缩，骨络与骨络之间仿佛火烙般的疼痛，无论是走路、坐下、躺卧，每当他更换一个姿势，他就宛如把全身的骨头拆散然后重新组合一样的痛苦。有时他痛得连一双小小的筷子都拿不住。好不容易熬完了大学，他的体力也不知的在家里养了一年的病。那一年当中，他每天反复的看完报纸就是看电视，电视看完就睡觉，几乎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一个大学毕业的男孩，本应朝气蓬勃的雄心壮志的走向社会或者出国，对于正来说，这些都是莫大的嘲笑。一年的时间，于礼正原本他那种幽默、诙谐、欢愉的神采都给消沉、颓丧、不安所取代了。以他这种情况，根本无前途可言。
有一天，我的女朋友来看我，她几乎吓呆了。他简直不敢相信我居然变得那么颓丧。
早在大四时，于礼正就开始和一位大三你的女朋友交往，两人彼此很谈得来，又都是基督徒。虽然于礼正正在升上大四时已经必须靠两只拐杖才能步行，即使如此也丝毫未影响到两人之间的感情。于礼正在家养了一年的病，他也正好大学毕业前来台北探望于礼正。曾几何时，校园内那个开朗积极的于礼正却不见了，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身体已经严重萎缩、苍白、体型的连腰都直不起来的人。基于保护自己儿女的理由，双方父母都不赞成两人再有往来。毕业后的第二年，于礼正勉强可以拄起拐杖下床步行，于是他进入父亲创办的乔治中学教书。不幸有一天他不慎摔了一跤，折断了一条腿，不得已只好再进医院休息了几个月。许多有爱心的弟兄姊妹去医院看他，给他的经文不外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或鼓励他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于礼正痛苦极了，他是基督徒，他懂得这些道理，然而此时他需要的是更实际的鼓励与支持，他只想知道自己应该如何活下去。
既然他不能和平常人一般的健康，他就必须勇敢地面对现实。
当他独自在安静的病房中思想、祷告、认真地面对自己的时候，在圣灵的光照下，主的爱大大充满他。他终于想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道理，神在他身上一定有美好的计划。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一生都要仰赖着父亲养活的弱者。奇妙得很，压养在他胸臆中的焦虑、急躁不安、沮丧，全在霎时一下一扫而空。他在祷告中向神表明，有朝一日他要做一个神的仆人。出院以后，回到乔治中学，于米正毅然挑上了代理校长的职务。他深信唯有先肯定自己，向自己挑战，他才能够使别人也肯定他，也唯有不向环境屈服，他才有成功的一天。于是他坚定地踏出第一步。
由于我父亲是创办人，我很不希望别人用一样的眼光不以为然地看我，或者说我仗着父亲的关系才能担此重任。我真的很认真地把这个教育事业当作我的一个理想来做，我努力地参与各处的工作，关心老师、学生，注重学校的需要，改善学校的陈年故迹，剔除过去不见得正确的传统，加强各科老师的专业素质。我告诉自己，要办好教育，绝对不能只呆坐在校长室里空挂个名而已。
的确，于米正不但从内心的困锁中走了出来，他也走向阳光抚慰的大地。他的上任及新的作风起初使得有些资格老的教员们很不以为然，存着一探究竟的心境，他们冷眼旁观，想知道这个身躯举尾萎缩的不到150公分的怪人能撑多久。没想到于米正不但凡事要求仔细完美，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为能提高校风及学生的素质，他每天自己分配时间到各个班来查堂，主持校务会议，连周末及放学后的一些会议，他也必定准时出席。事实上，这些都早已超出一个校长应该做的。没多久，他的贯彻始终及坚定的意志纷纷赢得了学生的爱戴及老师们的敬佩。
后来我还是与原来那个女朋友结婚了，尽管那个时候我的左右腿不一样长，脊椎骨也侧弯得很厉害，但是拄着拐杖站在地毯的那一端等待我的新娘的时候，我还是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提起自己的妻子，于米正兴奋地说着，整个人顿时享受在一片满足柔和的气氛里。那时候还是于米正的女朋友的刘吉宁，他也任聘在乔治中学担任校长秘书，亲眼目睹于米正的改变，看他努力尝试着做一个外表虽不正常，内心却是完全正常平衡的人。他清楚地明白自己这辈子要和谁携手走完人生的道路，他深信上帝为他预备的另一半就是于米正。
放下了校长的职务，走向更多身体有残缺的人。这时他已经是三个小壮丁的爸爸了。他说，
上帝给我的已经够多了，我岂不应该把从他那里领受的爱与力量与那些身体有缺憾的人分享吗？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必有他不同的目的。我也深信，无论是谁，只要他愿意去肯定自己，面对自己，就必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于是一年来，借着各样的训练辅导，于礼正在一段策划主办了中国结班、电脑班、陶艺班、才艺训练班、成长营、文艺营、大山营、玉山之旅以及大海营。透过这些活动，使得更多残障青年将生命的精华、希望在困厄的环境下突破体能的限制，也突破了自我的限制。于礼正为自己走出一条稳健而有意义的道路，也帮助更多的残障青年寻回自己。这一切都源于在他对生命价值的重估与肯定。正如他常说的，
人活着就活得有尊严，不要只一味着看见失去的。以某种角度来看，往往我们因着失去的某些东西，反而会得到更多的呢。
你若不压橄榄成长，它就能成有。你若不偷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大成高，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主，我惭愧，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虽我也曾受你凋谢，我却感觉受强迫。主，你能否照你喜乐，没有顾忌去行，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喜。大计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虽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钱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一个。 赠我肩上。
姊妹，亲爱的朋友，这是一种多么独特的人生观呢、啊、人要活着就要活得有尊严，于理正做到了。比起他所失去的健康而言，他从失去中得到许多健康的人都难以得到的勇敢奋斗以及乐观进取的精神。于理正是真正的赢家，在别人不能享受的失去中，他能化失为得，他是一个永远的赢家。